弟兄请安。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如果从诗人看来啊，它是一个歌唱的一个宗教。但对基督徒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歌唱，教会从早期开始的时候，那被迫害甚至在坟墓里头，他们在墓穴里头聚会，他们仍然歌唱。但在所有的赞美诗当中，那圣诞诗歌是比较特殊的。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听到圣诞诗歌，无论是在商场或者是街上或者在学校、工厂、教会，你听到圣诞诗歌的时候，你感觉到那种平静、安稳、喜乐和盼望。那圣诞节不是关于圣诞树、圣诞礼物，或者是圣诞大餐、狂欢、度假，都不是。圣诞节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歌唱他，我们称颂他。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盼望。那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的时候，先知就预言，他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上帝透过先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临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婴儿要为我们降生，他是个男孩子，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这个他的名字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名称为奇妙。什么叫奇妙？就是他本身就是 wonder， 我们这儿翻成 wonderful， 他是个 wonder， 意思就是说让你惊讶，让你惊奇，让你觉得不可思议，让你觉得你的大脑、你的想象力无法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他远远超越你的想象、你的思维能力，所以他是 wonder wonderful， 他的名字叫 wonderful， 叫 wonder。那他是知识，什么叫知识的 counselor？ 他不需要你给他提供任何建议，他不需要身边有一个智囊团、有一个智库为他出谋划策，他就是智慧本身。他无所不知，所以他的名字叫 counselor， 不需要别人给他提供 counseling， 给他提供咨询。他的名字不单如此，他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 一个生下来的孩子是 mighty God， 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万有，创造宇宙，创造生命，他可以让大山崩裂，让大海分开，让死人复活，这只有神能做到。所以说他的名字叫做大能的神、全能的神，说 Mighty God。 他不但是 Mighty God， 他说他的名字叫永恒的父，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死、没有终、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过去、现在、永远他是存在的，他是永恒的，他超越这个时空的，他在时空之上的，他是永恒的神。但是他不但是永恒的神，他爱你像父亲爱孩子一样爱你。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有个父性，就像父亲和母亲疼爱你的孩子一样。他不但是全能的，他又是慈爱的，说永恒的父。他不但是永恒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他不但让你跟神之间有和平，让人人之间也有和平，让你内心深处充满着这种平安、这种和平。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先知就预言有一位要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圣诞节就是庆祝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2000年前才有的。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跟我说：“哎呀，庆祝耶稣生日，我们孔子比他早500年了。” 我说我们清楚耶稣基督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他进入这个时空，永恒进入时空，无限进入有限，神成为人，他来给我们带来了盼望跟喜乐，和平跟生命。那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为什么刚才说他是奇妙赐赐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全能的父神透过圣灵把圣子耶稣放在玛利亚的腹中，叫童女怀孕，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上帝的作为，让耶稣基督透过玛利亚来到这个世界。玛利亚不是神，玛利亚只是一个载体，透过这个载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2000年前他降生在伯利恒，他为我们而生，这是耶稣基督。那有人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上帝是永远不可思议的，他是奥秘的奥秘，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上帝，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道成肉身。所以保罗在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说大哉尽情的奥秘，他很惊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理解，伟大，他没有，他惊呼，他惊叹，伟大，这是尽情的奥秘。那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节经文，一起来读好吗？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今天我是讲这一节经文，这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为什么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从永恒来到这个时空，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中间有些摸到的朋友记得哈，这个羊是圣经特别的术语，是指我们这些人类，我们人类就像迷路的羊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园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像迷路的羊。所以圣经上说他来了寻找迷路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不是你寻找上帝，是上帝在寻找你。人是不会寻找上帝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寻找上帝的，你是寻找你想要的东西，你并不是寻找上帝，但是上帝来寻找你。如果上帝不找我们，你永远找不到上帝，他在宇宙之上超越万有，你怎么能找到上帝？可是上帝来寻找我们，他寻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寻找你的目的只有一个，他把生命赐给你。我来了这叫羊得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大家注意哈，我来了这叫羊得生命，他把生命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人可以给你生命，你的父母不是给你生命的父母，父母只是你的生命的一个载体来到这个世界。医生可以修修补补你的生命，他不可能给你生命。这个世界这个人类所有的人，他可以夺走你的生命，可以除去你的生命，可以破坏你的生命，可以废除你的生命，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生命。他把你毁坏之后除灭之后，他不可能重新让你从死里复活。人可以毁坏生命，人可以除去生命，可以杀戮生命，人不能给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讲这些失丧的人给你们生命。没有这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华人说安心灵命，你没有上帝，没有这个生命，也没有地方安置你的生命，安置你的心，寄托你的命。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标他的目的很清楚，我来了这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呢？你不问我什么是生命好像我还懂，你问我什么是生命我就糊涂了。我们中间很多人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生物学 biology life science， 你是研究生命的，那什么是生命呢？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精确的 生命的定义。我读几篇文章，让我吓了一跳。现在这些科学家们、生物学家们，他们提供的生命的定义有几百条，但是没有一条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满意，也没有一条他能精确的界定什么是生命。那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呢？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我们大概知道生命有什么特征，比方说现在好多人在描述生命的时候，他只能描述生命的特征和现象。比方说生命啊，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这不是定义，亲爱的弟兄，这不是定义，这是描述一种生命。那还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种有机体，它能新陈代谢，它能自我复制，它能增长，它能适应环境。这不是定义，这是描述一种生命的现象。那什么是生命呢？你能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吗？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如今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来 define 来界定什么是生命。 So what is life? 什么是生命呢？我们大概的知道有机物跟生物跟非生物，我们知道外面的树是有生命的，树割下来之后做成这个模特，它就是没有生命的。活着的时候我能讲话，我能思考，我是有生命的。我躺在那个地方不再动了，我就没有生命的。我们大概能知道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甚至微生物之间等等的这些好像有点区别，但究竟什么是生命呢？没有一个人非常准确的讲得清楚。那我假如讲错了，下来回我讲过道之后你回来纠正我好吗？什么是生命？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那不但我们不知道，准确来说来界定什么是生命，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更不要说了。我们讲不清楚什么是生命，那更讲不清楚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所以圣经这里头，雅各讲过这么一句话，他的主的兄弟，他问了一个问题 What is your life? 什么是生命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原来是一片原物，首先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不是告诉你什么叫生命，雅各没有说我给你提供一个生物学的定义什么叫生命。 No, 他是告诉我们生命的特征，生命的现象。他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他更深一层来告诉你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他说生命呢，就像一片云雾，抓你抓不住，拥有拥有不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有生命在这儿听到，你能拥有这个生命吗？你能抓住这个生命吗？生命就像一个云雾一样，你抓不住它的东西，什么也抓不住。好像你抓住了，可是你抓不住。它不但你抓不住，它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要命的很，就这年时间它就消失了。这什么是生命呢？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很难讲得清楚，我们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耶稣讲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了不是给你提供一个生物学的生命的定义，他不是的，他告诉你一个事实，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你研究生物，但是我们知道人不仅仅是 biological being， 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人还是个 spiritual being， 你不但有身体，你还有灵魂。我们即使生物上把人的生命研究的极透极透，你还是不懂生命。为什么？人还有灵魂，那不是实证科学所能理解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就是生命本身。在整个圣经的里头告诉你，人没有办法能完全识透生命的奥秘。生命，我们有生命是上帝给你一个恩赐，给你一个 gift， 你有这个生命。但生命本身是个奥秘，直到你遇到生命本身的时候，知道上帝的时候，你才慢慢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耶稣讲这样的话，耶稣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其实他原来意思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人不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人不是复活，你可以毁坏生命，可以屠杀生命，但没有一个人让毁坏的生命、死了的生命重新复原，没有人做到，只有生命本身才能讲这样的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他讲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约翰一开始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他就是生命的本源，他就是生命的赐予者。我们之所以有生命，是从他而来，他才是生命的本源。人不可能给人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给人生命。那好了，我问大家，特别是我们中间刚刚来的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你说我需要耶稣给我生命吗？我需要吗？我活得好好的吗？我不是在呼吸吗？我不是在行走吗？我不是在吃饭吗？我不是在从事研究吗？这一切的现象不是告诉你我是有生命的人吗？我为什么还需要耶稣来赐我生命呢？这是不是个好的问题呢？是个好的问题。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你这个生命已经被癌细胞所渗透。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生命是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被罪所渗透，被罪所污染，就像癌细胞渗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他没有一个指望，他没有盼望。等你讲，我听完这篇道以后，你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是没有真正指望的，他已经被罪所污染，被罪所捆绑，就像癌细胞一样，他已经弥散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好像他还活着，好像他还吃饭，好像他还生空气在呼吸，可是他的死亡的日子已定了。所以耶稣说，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叫 bios， 这是希腊字。这个字从这个希腊字里面，你们得到了一个词叫 biology。 今天我们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 bio， 这个 bios。 我们的生命就是 bios。 这 bios 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生命的特点，来决定这个生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上帝来要给你另外一种生命，不是这种生命。如果这种生命，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也给了你这个生命，他就不需要再来了。那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种生命。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只要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头，你是活在亚当的里头，只要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头，你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才能进入神的国。意思就是说，你重新有一种生命，你才能进入神的国，你才真正有希望。活在这个生命里头，你没有希望。你说为什么没有希望？我举一个例子让你明白，活在这个生命里头是像一个什么样。可能你不能讲清楚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东西，但是透过这个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特征，你明白这个生命是没有望的，没有指望的。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头，人人都求三样东西。无论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无论你是有钱无钱，你求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我们人人求真理，没有一个人不求真理的。可是当我们求真理的时候，每一样真理里头总是纠缠着谬误。我们人人都求爱，可是爱里面总是有冤有恨。我们人人求生命，可是每个生命都是充满了忧虑和死亡的恐惧。我举几个例子让你明白，这个人你们认识对不对？希特勒掌权的时候，他是有系统的屠杀了多少人？我们中间有人知道吗？他有系统屠杀多少人？几千万了，两千多万了，包括六百万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啊，把他毒死。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下来就有个好奇心，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知道天文，知道地理，知道数学，知道哲学，知道文学，什么都要知道，我们什么都想知道。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好奇心，这个好奇心是神给的。 这是好东西。上次在我们这儿演讲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Dr. Phillips 就讲，这个宇宙我们所观察的这个宇宙，目前我们了解的所能观测到的大概是4%，95%是什么，96%是什么，是黑物质和能量，那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没有关系，它不影响我们去追寻真理。我们刚才说了，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东西，充满了好奇心，想揭开生命的奥秘，揭开生命的密码，我们常常这么讲。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奇心，说问题不在你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好奇心，上帝给你的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什么，你寻求真理的大脑袋，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跟荒谬，你以为在追求真理，结果你陷入荒谬当中，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亚当里头，活在有罪的身边里头一个极大的尴尬。你追求真理，结果却落入了谬误、荒诞、荒谬之中。希特勒就典型的例子。当时支持希特勒有哪些人你知道？不单是我们老百姓啊，一起来投票来支持他，德国好多人都支持他。我举几个例子你看看，这几个人，这些人是一生寻求真理的人，Philip Lillard 诺贝尔奖获得者， Joanna Stark 是物理学奖获得者， Eric 哲学家社会学家， Carl Mueller Ron Mueller 历史学家，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很长很长，都寻求真理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肉体的生命里头，我们活在肉体的生命里的有个特征，我们寻求真理常常逃不掉那种谬误，我们不能真的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荒诞，什么是荒谬，搞不清楚啊。那不但是德国这样，斯大林呢，你知道斯大林一生杀死多少人吗？好几千万呢。你说那是苏联的，那这儿呢，你们家里有没有人被批德国，有没有，有没有，有多少人支持他，有多少人拥护他，有多少受高等教育的人摇旗呐喊。我们在寻求真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我们自以为拥有真理，那这是我们活在这个生命里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大的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的时候你把谬误当成真理，真理当成谬误，有没有呢？有啊。所以我们的像干出很多的蠢事，我们心中往往还觉得很难过，我心里头我是真诚的呀，可是真诚带来往往是伤害。这些小将们满怀革命的热情，对不对？你说他们不真诚吗？他们真的很真诚，他们渴望真理，解放全人类，结果呢，不但没有解放，带来极深的辱誉。其实20世纪有三大地震，我刚才讲人为的大地震，希特勒、斯大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本想追求真理，实现真理，经历人间的天堂，结果人间变成什么？变成地狱。那这是第一点，我告诉大家。那第二个呢，人寻求爱，可是爱里往往掺杂很多的冤和恨。你想想看，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求爱的，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爱里头没有忧愁，我们的爱里头没有恐惧，我们的爱里头全是真诚，我们爱里没有恨，我们都求这种爱。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求这种爱的，可是我们活在有罪的生命里头，我们这个爱的里头永远纠缠着冤和恨。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儿有刘邦的老乡汉高祖刘邦，他跟他老婆一起打天下，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当年拎着两个皮箱跟你老婆跟你老公一起到美国来拼搏，追逐你美国的梦想，梦想得到了，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刘邦他的老婆叫女子，他后来刘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发现另外一个女孩子戚夫人很可爱，在讨论的过程中认识了她，就娶了她。你想想看，吕后心中爽吗？高兴吗？有人读她的爱，分她的爱，可是她敢怒不敢言，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绝对的权利，刘邦才有绝对的权利。刘邦是皇帝，他有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自由，他可以废除你这个王后的身份，所以王后什么话也不敢讲。可是他的戚夫人后来被刘邦纳为贵妃，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刘如意。终于有一天刘邦死了，那戚夫人说机会来了，怎么办？他是先派警察逮捕了戚夫人，把她头发剃光，戴上镣铐，穿上囚服，囚徒的服装，让他去倒米，让他去劳动，解他的心头之恨，多年的冤恨放在他的心中。那这还不过瘾，他有个儿子叫刘如意，因为当年刘邦想的这个刘如意为太子，派人用毒酒把他儿子毒死，当时死的时候才12岁。你说问题到这儿已经解决了吧，对不对？你已经这样欺瞒别人，头发剃光了，戴上镣铐，而且呢还在倒米，穿囚服，儿子人死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吕后再做一件事情，他们派人剁掉戚夫人的双脚跟双手，好了吧？不行，把他的眼球拿出来，两个眼睛给挖掉，够了吗？还不够，让他耳朵里头把他捣聋，够了吗？还不够，把一种药灌进他的声带，让他不能发声，那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人，我们中国人叫狗子不如，这就是这个字，就是猪的意思。恨和爱永远是纠缠在一起。有人说，王牧师你讲这个东西太极端了，人家哪有这种事情天天发生的呢？这样的就是小吵小闹而已啊，没有这么严重吗？那这我懂，你也懂，为什么你走得不绝呢？因为你没有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自由，你怕。刘邦在的时候吕后是不敢做的，刘邦死了，吕后是天下第一，有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自由，他可以敢做。这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给你机会，给你空间，给你自由，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做不出来，人做得出来的。他把对刘邦的爱，对自己儿子刘颖的爱，转化成对戚夫人的和他儿子的恨。人间的恨和冤和爱，你能分得清吗？这为什么你在人间好多时候你说我追求爱有错吗？你没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头，你的爱你往往纠缠着恨跟冤压在你的心头，你心中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好人追求爱，人追求真理，真理当中往往有没有，追求爱当中往往有恨，那还有呢？人追求生命，没有一个人不追求生命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3天的生命，不是3年的生命，不是30年的生命，是要没有皱纹的生命，是永远活下去的生命，养生嘛，对不对？可是犹太人说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你追求生命，生命是什么呢？你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呢？说不清，生物学家也不能完全的讲得清，不知道是什么。犹太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犹太人讲得很有趣。犹太人讲什么？犹太人说啊，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国王，你抱他，你吻他，你疼他，你爱他，是不是国王？我们在座的人都当过国王，对不对？都当过公主，都当过的，对不对？捧你，爱你，吻你，甚至把你屁股吻一吻，那么臭的地方还吻一吻，因为是国王啊。2岁3岁的时候呢，像一头猪在地上爬来爬去，拱来拱去，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是嘛。到了10岁的时候呢，像什么呢？到10岁又像一个快乐的小羊羔，天真无忧，蹦蹦跳跳。到了18岁的时候呢，像什么呢？像一匹烈马，蓝马、驴马都是烈马，横冲直撞，求偶心切。这是18岁。好了， 到了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你像一头驴，你要建家立室，你还跟你周围的人处好关系，跟你婆婆公公、爸爸妈妈、跟你的配偶，有的时候你要低头弯腰行走在人生的路途当中，就像一头驴背负了重担。人到中年呢，人到中年像一只狗，为什么？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建立家庭，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忍气吞声，有的时候呢还必须摇尾乞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啊，有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到老的时候呢，腰弯了，背驼了，我们像什么？我们中央不父不母，你们都不一样哈，你们身体很好，看到你们我感到感谢主。到教会来的老人，我觉得容光焕发，我们中央的那个老人真的很好，感谢主，神祝福你们。可是犹太人说，人到年迈之年呢，人就像什么？弯着腰驼着背，就像一个狐神。然后呢，看下面那个，最后希望在哪儿？你没有任何的希望，你没有任何的希望。人寻求真理却摆脱不了谬误，人寻求爱却摆脱不了怨和恨，人寻求生命却摆脱不了忧虑和死亡。这就是我们今天人活着的生命，全世界70亿人所活的生命。耶稣来不是给你这个生命，已经有了，你能呼吸。耶稣给你什么生命？我们再读一遍，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给你得的生命是更丰盛。什么叫丰盛？我们中国人有人理错误的理解，说哦，我来得了一种生命，然后还另外一种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种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是绝对丰盛的生命。我们中文讲丰盛，丰盛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至高的、至尊贵的、不朽坏的、不玷污的、不消残的这么一种生命。这种生命不是狗一样的生命，不是牛一样的生命，不是树一样的生命，也不是天使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生命，生命是上帝那样的生命，在宇宙当中是最高最尊贵的那个生命。他来，我把这个生命给你，这是我来的目的，这是圣诞的意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生命给你，这个生命叫什么？叫Joy。就圣经讲，上帝给你的生命就是这种生命，不是 bios， 不是 bios。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的生命不是 bios， 不是那一种可以朽坏的、可以衰残、可以玷污的，里面充满很多痛苦的、愁苦的、不安的、无望的那种生命。他不是给这种生命，这种生命已经有了，在亚当里已经败坏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这种生命给你，这个生命圣经上起个名字叫做永恒的生命，神一样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这种生命。那这种生命有什么特点？耶稣说，这个生命是有光的生命，是有爱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为什么圣诞节的诗歌响起的时候，你觉得充满了平安、宁静、喜乐和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光的生命带给你，把爱的生命带给你，把盼望的生命带给你。这个生命叫主爱。耶稣来了不是说，哎，来，我把这个生命给你，不是把生命给你，他不是这个意思。你读这段经文，特别是前面几个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刚才说了，生物学家所了解的这个生命是生物层次的生命，是生命的一个侧面，它不是生命的全部。因为人不单单有 biological being， 也还有一个 spiritual， 也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所以耶稣来给你的这个生命，包括你 biological， 也包括你的 spiritual， 是个完整的生命。耶稣给你这样的生命， 它是永不凋残、永不朽坏、永不玷污的。这个生命里没有寻找真理，都会摆脱不了荒谬；寻找爱，摆脱不了怨恨；寻找生命，摆脱不了忧虑和死亡。这些没有这个东西，他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他不但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这儿一句话说 Christ is your life， 耶稣是你的生命。那这个地方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思想一下，我们的朋友们也思想一下，我们都想了解什么是生命，可是我们永远不懂不清楚什么是生命。人类很聪明，积累了成千上万顶尖的脑袋来研究生命，我们叫做 biology， 解开生命的密码，或者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讲不清真正是什么生命，能接近什么是生命。可是耶稣来到就说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本源，一切的生命的形式，一切生命的形象是从他那儿来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I am life， 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你要想了解生命，看到耶稣就知道什么是生命。但这个生命不仅是给你，那下面一句话说 Christ is your life， 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不是给个东西给你。我打个比方说，我把我的义务给你，那叫给你，对不对？但是我要成为你的生命，我自己要钻进你的里面，我做不到的。所以耶稣是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头，这叫做圣诞节的中心信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只是第一步，耶稣降生在马槽，这是第一步，耶稣进入我们的里头，这是第二步，然后呢成为你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mystery，这是个 mystery， 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你才有真正的希望。没有这个生命，你永远没有希望。前面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你能逃脱的，无论你是有钱无钱、有名无名，你能摆脱寻求真理当中所纠缠的谬误吗？我刚才举那么多例子，你能摆脱寻求爱的过程当中所纠缠的忧虑和怨恨吗？你寻求生命，你能摆脱烦恼和死亡的恐惧吗？永远摆脱不了的。耶稣说我把这个生命给了你，我来要拯救人，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一个人来摆脱这些东西，你的希望何在？你没有这个希望，所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这是上帝那样的尊贵的生命。人不能给你生命，人可以夺走你的生命，屠杀你的生命，但人不能给你生命，医生也不能给你生命，这是上帝给你生命。我来了，我要住在你的里头，我成为你的生命。这个生命，生命同样的，我讲三个方面。这个生命是有光的生命，这个生命里头有光。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大家一起给我读来，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见证人的心腹。人不单单有身体，你不单单是个 biological being， 你里头还有一个 spirit， 你里头还有一个 spirit， 所以你是个 spiritual being。 这个灯，你的灵就是你的灯，灯可以照亮你的里面。当耶稣成为你的生命，进入你内心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灯就亮了。弟兄姐妹，你里面有盏灯，那就是你的 spirit， 是你的灵。当耶稣进入你生命中的时候，这个灯就亮了。灯亮了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见你里面的东西了，你的理性被光照了，你的良知被光照了。我刚才说了啊，人寻求真理的时候永远摆脱不了谬误。文化大革命、苏联、希特勒，他们干过了，上帝让他们去表演，让他们去表演，让他们变得狂妄，觉得我们人可以很聪明，可以人定胜天，天没有被胜，天仍然是天，可人家没搞成地狱。所以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你的思想、你追求的真理是在黑暗当中，你以为是发现了真理，没有，没有，你把荒谬当成是真理，荒唐当成是真理。可是这儿说，你里面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是神放在你的里头。现在基督是光进来了，你里头有光。哎，对不起，我一个经文没有， 耶稣说，我来了，乃是世上的光，信我的人不再活在黑暗当中。因为耶稣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你的里面亮堂起来，你的里头干净起来，明亮起来，你可以慢慢慢慢的靠着上帝的道，你能识别什么是真理跟荒谬，善与恶。你知道在伊甸园里头，你在伊甸园里知道蛇就是撒旦在诱惑亚当的时候，他说你吃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然后像神一样你就能分别善恶了。亚当夏娃听得很开心呢，吃下去他分别了善恶没有呢？我刚才讲支持希特勒的那么多的优秀的人物，第一流的大佬，他们分别善恶吗？文化大革命中国死了几千万人，那些人都是傻瓜吗？那些害人的人都是金脑袋瓜的人。但是上帝的灵进到你的里头，耶稣的生命进来之后，你里头有光了，你不再活在黑暗里头，你慢慢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头的时候，你看自己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不是看你看一看一准，我看我自己看得越清楚，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里头也不急呀。当你看到自己不济的时候，你就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变得越来越光明了。你为什么不快乐？我们里头很黑暗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快乐的。所以耶稣是灯，耶稣是光，他进到我们的里头，这个生命来了，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有光。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里头，如果你有耶稣，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光了。你开始慢慢慢慢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的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这个生命是个亮堂的生命，是个越来越干净的生命。你越是靠近上帝，越是靠近耶稣，你越是靠近这个生命的本身，你里面变得光明起来。那第二个呢，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这个生命里的有爱，耶稣就是爱，上帝是爱，这个十字架是把爱来显明出来。这个爱是什么？你越是靠近生命的本源，你的爱就越来越多。你越是靠近耶稣，你的爱就变得越来越多，不是恨变得越来越多，而恨就越来越少，怨恨越来越少。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么伤害别人，要么别人伤害你，你是摆脱不了这个命运的。你要么你伤害别人，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心的，要么就是别人伤害。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能爱得下去吗？耶稣说，你学会赦免别人。只有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你的生命慢慢开始学会赦免。赦免不是忘记，亲爱的弟兄，你记得哈 ，forgiveness 不是 forgetfulness。伤了一生的人，他永远忘不记过去的事情。没有说信耶稣啊，算了，过去忘记过去吗？那那没有一个人过去真的忘记，尤其你伤了一生的地方，你永远忘不记了。昨天的事情你可以忘记，可是三十年前你受过的伤害，你不会忘记的，因为你的记忆就是这么奇妙。好了，我受过伤害，我现在要赦免他，赦免他就是我不报复他，我不是以牙还牙，你打我一个嘴巴，我打你回去，要以牙还牙，也就是说你赦免他。这第三步呢，和好，和好不一定了，为什么？和好就是双方要同意才行的，但赦免是取决于你愿意不愿意不报复他，不以牙还牙的。所以耶稣说，这种生命进来之后，你的里头开始有赦免了，开始有包容了。开始有极辣了，可以听见别人的意见，这种生命在你的里头可以改变你，让你里头变得亮堂起来，不是被冤被恨纠缠在你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有三大步，大家知道吗？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有人说坏话的时候，注意得罪你的时候，有三步。第一步是什么？你 feeling hurt， 你情感上觉得我要生气，那这是一种 feeling。 那第二步呢，你要决定我怎么去面对他， how to respond。 他刚才骂我妈，那我呢？我当然骂他的妈妈，对不对？他骂我像猪，那我去骂他是什么？当然是猪嘛。那这是我们选择的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 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选另外一种方式，赦免是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到第三种，第三步是什么呢？这个恨在你的心中长久不散，长久不散，恨一天，恨两天，恨三天，恨十年，那叫做冤和恨。我刚才讲的刘邦的太太，那是常年积累的冤和恨在他的心中。当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一个有光的生命，这是一个有爱的生命，你这里头慢慢的慢慢得到释放。你冤和恨在你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有个人讲得很妙啊，所谓你心中有冤有恨呢，就表示人家住在你的里面，你替他付房租，人家住在你的里头，你替他付房租，这叫冤和恨，你是冤大头，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你的心中开始有个光的生命，你的理性，你的良知受到光照。耶稣进来之后，你的里头有爱，越是靠近上帝，你的爱就越来越多，你的爱多，你慢慢学会赦免，不但学会赦免，你开始学会给予，给出给出。上帝的爱就是给予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我上次在这儿讲到，我说我们人间好多爱就是 fish love， 大家还记得吗？ fish love 对不对？大家还记得是 fish love 对不对？但是耶稣的爱是一种给予的爱，我永远不求回报。当你求回报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会失望。我今天为你端了一碗茶，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端一碗茶？我今天请你吃饭，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吃饭？我十年前我帮过你，你为什么不能帮过我？这个爱往往就是讨价还价的爱，让我们心中很苦。耶稣的爱进到你的里头是什么？给予，不求回报。当你帮助一个人要求回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被绳索捆在你的脑袋上。我现在帮你，我指望你将来帮助我，你已经有一个锁链捆在你的额头上啊，你的颈项上。为什么？人不可能每样事都回报你的，你做不到的。你看这个没良心的，十年前我就给他一碗饭吃，现在你都不理我，你看看你多苦。就是当基督的爱在你的里头，我又跟上帝爱的源头接通了，我慢慢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你不是一天可以做成，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当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头，你越是靠近这个生命，你的里生命有光，有光，你越是靠近这个生命，你的里头有爱。为什么要亲近耶稣？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三件事呢，耶稣说人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上帝在你的里头，你真的有永恒的生命，这是个有盼望的生命，永远有盼望的生命。犹太人讲的故事很有意思，犹太人说有一只狐狸，他经过一个有栏杆的葡萄园，肚子非常的饿，他看到园子里的葡萄水灵灵的，很诱惑人，他想挤进去，可是身体太胖进不去，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我要，大家想什么办法？饥饿三天变得精瘦，然后进去了，他开心死了，我终于进来了，像我们好多人一样，啪啪啪，我终于爬上去了。他进来之后，他享受这个葡萄，觉得我是个成功的人生啊，啊，我享不尽的这种葡萄啊。可是现在有一天，他想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怎么挤也挤不出去，怎么办？再饿三天，饿得精瘦才出来。出来以后，他看着说：“葡萄园呐，葡萄园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得给了我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生命的一个特征。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如果你没有上帝给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人啊，做妈妈的可能知道哈，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两个手是什么意思啊？他两个手是什么样子的？往往是抓紧的，对不对？妈妈的，猪妈妈的，讲一讲，我讲没有讲错啊？两个手是抓紧的，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我到这个世界来，我要拥有整个世界，抓住所有的东西。这犹太人讲的。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手怎么样？是这样的吗？人离开世界的手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 这叫杀手陈环，啥都没带走。为什么说我们活在这个生命没有指望？耶稣来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永恒的，永不消逝的。他让你进入他荣耀的国度，像他一样的活着，这是最不自私的爱。我有好东西我不跟你分享，可是上帝的爱不是这样，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就是他的生命给你。有一天比利·格兰，你们知道美国比利·格兰是名字大大的，对不对？这隔壁你牧师，国会给他一个奖，因为他服侍美国人几十年时间，也帮助过十多个总统，说给他一个奖。你知道国会那大圆顶，周围都是那个石头雕的塑像，墙上挂的都是历史名人。他拿到奖之后，他环顾一下，因为人家要请他去演讲，来讲几句话。他环顾周围，看看那些历史名画，看看那个石雕，然后他问下面那些达官贵人、那些议员们：“请你告诉我，在座的跟这些墙上的人，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啊，共同点是什么？在座的每个人跟墙上有个共同点是什么？那就是死亡。你知道你去哪儿了吗？你知道你将来去哪儿了吗？那可不可以你问他们将来去哪儿吗？”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往往不去问他，因为你没有答案。你不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永远没有答案。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人生多重要的问题，你没有答案。我们就在小的思想爬来爬去的，在大思想我们已经忘了。耶稣来到这里，告诉你说：“我来了，这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很丰盛。”他把这个至高的生命、神的生命赐给你，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庆祝圣诞是庆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生命。你需要这个生命吗？这个生命是有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你活在生命里的是什么？你追求真理，永远摆脱不了谬误；你追求爱，永远摆脱不了怨恨；你追求生命，却摆脱不了忧虑和死亡。所以耶稣，我来了，我是把生命赐给你，我就是你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很丰盛。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有这样的生命吗？你有这样的生命吗？你希望像这个狐狸一样吃饱了要握得尽瘦吗？从耶稣来给你带来是有光的生命，有爱的生命，很有盼望的生命。我现在请弟兄姐妹来跟我唱这一首歌，叫普世欢腾。为什么耶稣基督值得我们，值得我们来庆祝？大家起立啊！普世欢腾这首歌很有意思，请大家唱的时候你记住一件事情啊，这首歌的第一句四段，每一句第一段你特别注意一下，它是从上最高到到西拉索米法瑞斗，你看基督从上开始降来到这个下面，然后呢又开始上把你带到，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记住这个诗歌的表达方式，这是亨德尔的曲，是瓦茨的歌词，享誉全世界。这首歌非常的美，震撼人心，感谢主啊！基督为我们降生，到西拉索法米瑞东上下来，然后呢，到人民发生再上去，从一上一下构成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耶稣为我们下，我们才能上。没有上面的，我们永远没有指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祝天祝天祝天祝天 善至尊至爱的神，你创造我们就是要爱我们，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成为迷路的羊，堕落之后你没有放弃我们，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迷路的羊。你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倾倒生命，好叫我们得着生命。你这边为我们卑微自己，好叫我们可以得着真容。你为我们受尽羞辱，好叫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爱。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敞开我们的心门，主你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也是我们家里的希望，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希望。你是美国的希望，是中国的希望，是全世界的希望，是宇宙的希望。离开你，我们就活在罪的咒诅当中。寻求真理，可是摆脱不了谬误；寻求爱，摆脱不了怨恨；寻求生命，可是摆脱不了忧虑和失望。主，愿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头，愿你的全能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一切罪的咒诅，让我们活在你的里头。愿你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卑微的生命能彰显出来，让我们人生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充满了盼望。祝福你的子民，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周身时口也乃述述你的荣美、你的慈爱和你的舍己。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